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二月中旬的北京虽已步入初春，却是未暖还寒，不过很多孩子们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因为从去年12月份开始到现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居家学习以及寒假之后呢，他们终于可以如期返校，迎来新的春季学期了。从2月中旬开始，北京市165万名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孩子们全面开学，这也是中国实施新的疫情管控措施之后的第一个开学季。各个学校包括幼儿园都聚焦开学第一课，设计好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新的生活，融入正常的校园生活秩序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多所中小学校、幼儿园，来感受他们各具特色的回归校园开学第一课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校园是亲切熟悉的，不过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居家学习和假期之后，学校也有了不少的变化。今年是兔年，很多学校在门口呢摆放了可爱的兔子造型，让小兔子蹦蹦跳跳，欢迎同学们的来到。好，我们就一起走进春天里的新学期。
早上7:30，东城区西中街小学门口迎来了返校的学生。孩子们跨过学校布置的兔飞猛进、前兔似锦、奋发兔强的卡通兔子门后，朝气蓬勃地踏进校园。
今天我特别激动，能够重返校园，我终于能和老师面对面的交流，和小伙伴们一起上课了。
希望在这一学期我的成绩能突飞猛进，也希望这一学期能和同学们和老师快乐地相处。
每个孩子还收到了校长送上的红包，里面是特意为孩子们准备的回归礼物。张连杰校长说，
这个学期我们主要是以回温回暖然后作为一个核心词，迎接孩子们回归校园。我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小礼物，一个呢就是学校寄语，寄托着学校老师们对孩子们的一个新期待。第二个呢就是一份小小的课程表，希望孩子们在回归校园以后有一个精彩的校园生活。
红包里还有一袋小种子。西中街小学德育主任赵辉介绍，
正好是春天，就是寄予春的希望，播撒春的种子，各个学科一起联动。比如说劳技的老师告诉孩子们怎么种植，科学老师呢会带着学生进行观察记录，语文老师呢会带着学生写一写他们种植过程当中的感悟啊、心得呀。最后我们在五一劳动节前夕把他们的成品拿到学校来，然后一起装扮我们美丽的校园。
今天的宇宙虽然很大，它从哪来到哪去，命运有谁。
在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学生们迎来了院士开学第一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为学生们带来了宇宙科普讲座。三体中三个太阳的设定能成立吗？流浪地球里的行星发动机是什么原理？高中生们和院士积极交流着。高一学生罗丹宁说，
今天我从中学到了宇宙其实还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生命，它会发生很多运动。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了解更多关于天体物理方面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校长陆建伟表示，
院士来讲开学第一课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用院士们非常前沿的高端的这种视野给孩子们做学科的和人生的一种启发。所以我们要用院士第一课开拓孩子的视野，提高他的学科的这种素养，激励他奋发图强，好好学习。
不少学校把做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作为主要开学内容，一开学便展开健康教育，打造平安校园，保障师生的健康。还有的学校考虑到学生经历疫情考验，需要调整适应，摸排同学们的身体状况，开学第一个月进行恢复性练习。体育老师会组织学生做好准备运动，降低运动强度，尽量不安排长跑等无氧运动，采取慢跑、跳操等等慢启动方式，让学生重新适应锻炼的节奏，循序渐进，回归正常的运动水平。
在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高中部，教室里窗明几净，环境整洁，桌椅整齐，班级墙面上展示着同学们的寒假作业。陆建伟校长介绍说，
我们首先是按照一例一馆的这个方案，对校园的环境进行了消杀，同时呢，展示一下孩子们在居家学习以及在寒假期间学习的一些成果，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学习的状态。
学校还为70多名高三学生设计了成人礼仪式，学生们将走过红色拱形气球成人门，校长和老师为学生戴上幸运手链，以满满的仪式感开启新学期。陆建伟校长说，
高三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我们利用开学典礼之后的这个时间，给孩子们举办一个短小而庄重的成人仪式，使他能够更好地面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开学前，黑芝麻胡同小学各班主任通过线上家长会向家长讲解了新学期校园防疫的具体要求。作为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的首个学期，北京各区各学校已经要求师生员工做好返校前7天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干咳等11类症状，需要如实报告学校并延迟返校。黑芝麻胡同小学卫生老师韩春燕介绍，
开学前我们已经对学校的师生员工新冠情况、疫苗的接种做了一个摸底儿，防疫物资像抗原试剂盒、儿童的外科口罩、N95 口罩、防新冠的药品，班级我们都有防疫物资盒，都是非常齐全的，对学生的安全方面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
在经过了居家学习和悠长的寒假后，各学校也纷纷出招帮学生提前收心。密云区第七小学王思明校长介绍，学校在春节后就启动了全员家访。
每当家访一位孩子的时候，我都会问他，开学了，你对校园生活有什么期待吗？然后孩子们很向往社团生活，还有的孩子向往我们的太极扇活动、农耕乐园劳动等等，然后可以把你的期待写到心愿卡上，在入校的时候就把心愿卡都贴到这个七彩树上了。然后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做好准备，来帮助孩子们完成自己的心愿和目标。
另外，考虑到寒假休息的时间较长，一些学生身体还在恢复期，各中小学也调整了教学安排，在刚开学时不会安排高强度剧烈的体育运动。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校长陆建伟表示，
孩子们经过长时间的在家的学习，他们的体能必定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呢，是以慢恢复、轻量级、随时可以停止的运动来做这个体育的训练，使他们的心肺功能、机体的功能逐渐的恢复，慢慢的适应到正常的状态，才开始正常强度的体育活动。
3年的疫情防控时期，幼儿园里经历了不小的疫情挑战。那么现在呢，幼儿园也开学了，各幼儿园精心布置了童趣可爱的园所环境，结合幼儿特点精心设计活动，用欢快的歌曲欢迎孩子们回来，用欢乐的氛围让孩子们感受快乐时光。
早上7点半，朝阳区翠城幼儿园陆续迎来了孩子们，有孩子喊着老师的名字，小跑着扑到老师怀里，还有一些孩子和同学一见面就聊上了。5岁多的晶晶特意上了闹钟，回到幼儿园她很开心。
定闹钟了。
几点起的呀？
7:10，兴奋，大家可以一块玩了。
在幼儿园门口，老师穿着人偶的服装或者戴着兔耳朵的头饰迎接孩子们。每个班级门口都设计了不同形式的签到台，孩子们可以在自己学号的位置上画上兔子耳朵，可以抽签领到福袋等。食堂师傅手工制作的点心也是小兔子的模样。开学典礼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老师们用舞蹈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期望，师生还同唱一首歌。开学第一课上，各班有不同的主题，教室里充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朝阳区翠城幼儿园保教主任欧小妍表示，
孩子们3个月没有来幼儿园了，为了让孩子们快速地融入集体生活，在环境布置上呢，我们彰显暖的氛围，不同形式的签到方式，比如绘画自己的大头像、找福兔等等，在多种游戏中体验这种仪式感。为了让孩子们快速地进入开学的节奏中呢，我们设计了我的假期生活、新学期的愿望、安全启航等多种形式的开学第一课。
为保障孩子的健康安全，老师们2月初就来到幼儿园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朝阳区翠城幼儿园总务主任贾义清表示，
严格按照卫生消毒要求，对幼儿园室内及公共区域的滑梯、皮球、活动场地等全面彻底的清洁。开学前，我们幼儿园对师生员工进行7天健康监测，严格落实有症状就居家休息， 在整个学期中，我们会持续做好消杀和卫生保健工作。
谈到本学期的安排，朝阳区翠城幼儿园执行园长王小凤表示，
这学期我们会组织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三月四月走进大自然踏青出游，五月六月组织文化艺术节的展示活动。
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首条智慧地铁的运行。北京目前呢有807公里的地铁运行里程，共计有车站474座，运行的线路27条。到2025年，北京地铁将形成30条地铁线路，总长度超过1177公里。对于地铁运行方来说，如何运行地铁最高效？对于乘客来说，如何乘坐地铁最省时、最高效、最省钱？这些都是智慧地铁要解决的问题。日前，中国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效运输与安全服务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在北京首都机场线的北新桥地铁站举行了开工仪式。一批智慧地铁的研究成果将走进地铁站，率先在地铁的首都机场线来应用。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我宣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效运输与安全服务关键技术项目正式开工。
昨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效运输与安全服务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在首都机场线北新桥站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全国首条全场景化的智慧地铁示范线路建设全面启动。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魏运介绍，目前传统地铁采用单线运营、人工管理的模式，而智慧车站则可以打通地铁各专业之间的壁垒，实现设备之间的联动，并在地铁车站构建一套智能综控平台。
我们按照我们新的模式，从客服、运行、管理和安全和运维四个方面重新重构了我们现在这个体系，能够实现我们对于未来这种一个新的运行模式。通过这些应用，能够实现整个我们的运行更加的高效，我们乘客服务的品质会更高、更舒适、更便捷。那么我们整个运维更加集约，包括我们的人员能够实现降本增效。
智慧地铁的建设也会为乘客出行提供诸多便捷服务。魏运说，
这次在机场线也做了一个试点，通过一些智能化手段，现在数据是接入了一些气象的一些数据，在气象数据能够实时的推送一些预警的一些天气信息。同时呢，我们还在车站装了一些智能化的监测，能监测比如我们的雨量的一些水位。第一次在地下空间这么大规模实现了我们北斗的一些应用技术，能够实现在整个机场线的现场实现精准位置的定位。现在我们正在整合我们的 APP， 乘客在出行前之后能够做一些路径的规划，同时呢就更多我们增加了一些自助化的，就比如我们的一些数字一号员工啊，或者有些这个我们的自助化的一些客服台。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伟说，这一项目的落地将对未来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对未来的地铁的改造，对未来这个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些和人工智能结合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个项目今天开始它的工作，从前期的理论研究到设计开发，再到我们的实验室的验证，现在这一步是走到了现场。这部分现场验证之后，就会为我们今后的北京地铁3期的建设奠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在过去3年新冠危重病人的抢救当中， ECMO 发挥了重要作用。 ECMO ECMO 成为体外膜肺氧合，主要是对重症的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来维持患者生命。 ECMO 的核心部分呢，就是膜肺，也称人工肺，和血泵，就是人工心脏。它可以对重症的心肺功能衰竭患者进行长时间的心肺支持，为危重病的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近日，国产 ECMO 终于上市了，这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发布的。这款国产的 ECMO 实现了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的完全自主可控，总体的性能和指标达到了国际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指标还优于国际同类产品，并且大幅降低了医疗支出。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团队是借鉴了火箭的伺服技术攻关了 ECMO。 好，来听报道。
在北京协和医院转化医学综合楼1层，工作人员讲解并演示辉生一型 ECMO 产品的功能。 ECMO 主要用于对危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和血液循环支持，维持住患者的血压和血氧，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航天科技集团新长征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健介绍，
这个机器里面，无论是上面的中控的技术，还有特别是这个泵的磁悬浮的驱动的技术，它实际上都用了航天伺服里面的这个电机控制。伺服呢，它就是控制火箭的摆向摇摆，这里面呢很多的设计理念或者设计方法是用到了航天的技术，只是它的工作对象呢从液压油变成了这个血液。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已经开展了十几例的这个临床实验，就在这次疫情救治了很多的新冠肺炎的重症的患者。
辉生医行 ECMO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于高端医疗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整机重量在 7.5 千克左右，大约是国外同类产品重量的三分之一，能更好满足危重症患者急救和转运需求。产品上市后也将大幅降低医疗支出。许健说，
从研发团队到设计到生产到制造到测试，全是我们就在我们北京来实现的。航天科技集团是从2020年六月开始开展立项研制，到2023年的1月17号，我们拿到了这个产品的注册证。我们这个国产的设备出来之后，我们相信国外的设备它可能也有一定幅度的降价，我们最起码关键的时候应该有机器能够用得上，能够让患者用得起。
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医院深度参与到这一设备研发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接下来，研制团队将继续推动 ECMO 泵头和膜肺等耗材的国产化。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表示，
这其实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在相关的这些学科的促进方面，怎么样去把军工设备或者航天的这些技术成功的用于临床，还有包括临床医生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去参与到医工结合，怎么样把我们所了解的这些理念在设备研发的早期，在临床应用的这些想法能够进入到当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探索一个途径。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了国家战略。而1962年至1976年婴儿潮人口也会在未来5至10年进入老龄化。北京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到2022年底，北京60岁以上人口占据了常住人口的 24% 左右，增加养老供给成为了都市民生的重要课题。从2015年开始，北京呢推行居家养老服务，就是说老人们呢是以自己的家庭为基础，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企业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社区提供公益互助服务，满足居住在家老人社会化服务需求和养老服务模式。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多个老龄化社区，尽管共同特点都是老人多，但是呢，辖区老人各自的构成又有所不同。北京西城区的广安门内街道运行了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模式，一个多月下来是零差评，他们有力地解决了居家养老服务买不到、买不起，还有就是物美价廉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好，我们就走进社区老人们的家中，来看看他们的生活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
感谢他们吗？这里边这孩子们，我现在我全都熟悉了。
记者来到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综合示范中心，正好遇到了家住在旁边楼上的刘奶奶，她购买了示范中心的上门修脚服务。
她给我修了以后吧，我也用不着孩子们搀我下来了，我自己就从楼上往下来，方便多了。
给他服务的苗大姐来自长春，有18年慰劳服务经验，一个多月前刚来到北京。
缺脚技师证，特级的护理证也是特级的。他脚是指甲往里扎，还有点灰指甲，特别厚的那种。我给他修脚的时候也发现他的腿有点肿胀，我就是修完了以后让他躺在床上，我给他整个的下身全都给他按了。按完以后就腿特别软，其实老年人几乎都这样，走在路边看他修脚的地方有那广告，就是那样的脚。其实没告诉你们，他一年没修脚，他那脚指甲还都这么厚的哦，
1厘米
啊。对对对，有，你得必须碰他坏死的地方，他没坏死的地方你碰那就出血了。
服务内容除了上门助浴、助餐、理发等，还有24小时居家照护。记者来到刘阿姨家。
我爱人3年前脑出血，半自理，靠轮椅，脑子就是有点半清醒状态，抑郁症、躁郁症都在里头。
护理员到家之后，刘阿姨不仅仅自己心理压力小了，老伴儿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他不是腿抖，每天给他泡脚，用艾叶，哎，每天晚上给他泡脚揉，哎，结果不拧腿就不太抖。说在好几年才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很放松的笑容，真的，原来也有，就是很僵。反正现在这个阿姨来了不到一个月，阿姨做的我觉得挺好，我很满意。
这个价钱有过比较吗？跟家政阿姨
住家嘛，5500-6000，她这个是养老护理员，6000，但她不休息，真是挺专业的。在这之前我打听好多地方，反正只要有那个家政的都去打听过，而且我老伴说实在的换的特别快，1年不到换了6个了。体检我们单位人都说过你都不成人样了，就是特别憔悴。
这一个月来，因为晚上护理员能跟刘阿姨轮换着照顾老伴儿，几年来她终于能连续睡3个多小时。她说现在特别知足，就是有个心愿。
从我们老百姓来讲，是最幸的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给我们这些政策保障。我觉得国家既然要搞这件事，就把这件事搞好，特别是入家的这些。
而在北京有的社区呢，则是推行了养老管家模式，用市场化的方式为老人们提供养老服务。北京康养集团就是一家专业的养老管家服务公司，他们的北康养一家小程序注册用户超过了5700人，社会的认知度、品牌知晓度也在逐渐的提升。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位老年用户的家。
记者跟随北京康养集团养老管家来到西便门西里小区陈阿姨家，养老管家把带来的汤圆煮好。
阿姨，那咱们再吃一个。
好。因为子女工作比较忙，平时都是陈阿姨和老伴儿在家，护理员已经住家3个月。
老伴儿90，我81，因为我是刚做完了手术着，就得床上接手。这复工还可以，挺好的，就住到我这儿，做做饭，搞搞卫生。
北京市创新完善养老服务模式试点项目统筹业内优秀的养老服务团队，聚合业内优质的养老服务资源，建立管家式服务的工作机制，搭建社区居家养老的总服务台，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精准化、品质化、亲民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北京康养集团副总经理张硕说，下一步将推进全市范围内创新试点项目落地实施。
今年我们要开至少10家，主要是覆盖我们的东西城区，其他地区我们也是要逐步推开。
在养老助餐方面，试点推出了不同价格、不同菜量的套餐，接下来还将优化菜单。
比如说我们可能推出一个更加低价的一荤一素，价格在15块钱左右的这种餐食，做一些清真餐需求量很大，一些老人对这种药膳比较感兴趣，所以这个呢都将丰富我们的助餐的种类。比如像我们服务很多失能老人，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些流食，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可能也要加强产品的开发。
试点也将更加强化医养结合特色服务，
陪同就医、绿色通道、互联网问诊，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开展的服务。那么对这个医养结合方面，我们着重在脑卒中、高血压这些慢病管理啊，对老年人进行一些健康的指导。
后续将围绕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不断推出7大类、98项居家照护服务内容。
98项服务嘛，这个服务内容比较繁杂，服务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每项服务都建立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啊，形成一个标准的管理，也便于大家监督啊，能够使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好。
在北京东部的通州梨园镇，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服务项目，专为60岁以上的失能、失管老人，还有空巢独居老人，以及需要照顾残疾子女的老人们提供权益保护的1对1服务。一些失独、失能老人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呢，无论是在生活、健康、法律方面都获得了支持和照顾。
家住大稿村的曾和丽是位失独老人，试点项目推出后，他在法律、生活、健康方面都可以得到支持和照顾。
什么法律了、医治了、家庭服务都能享受，有人管挺温暖的。
目前北京的社区养老服务已经从提供午餐、组织文化活动等生活上的照料，发展到了提供法律服务、医疗照护等更深层次，满足老人更多的生活需求。而对于一些患病的失能老人，2016年起，北京推广医养结合新措施，建立起融合医疗和生活养老的养老照料中心，让这些老人得到更好的照护。86岁的常先生对此有深刻体会。
2019年的我爱人突然第3次脑梗，躺在床上以后再从来没起来过。
因为女儿工作忙无法照料，常先生决定带着身体虚弱的老伴儿住进首开寸草养老照料中心。
但是来了以后啊，很快发现那脸色变了，头发大概不到一个月开始慢慢都黑了，
头发变黑了。
哎，第二个，我爱人原来呀躺在床上以后头是抬不动的，现在他很高兴了以后都自己躺着抬起来了。
2015年，北京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率先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三边，即床边、身边和周边四级，也就是市、区、街、居为框架，构建新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也从关注吃、穿、住、用向守护全生命周期转变。北京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尹征伟认为，这是社会治理理念上的变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两代人来说，就是你养老方式要有一个更迭，要有一个全新的创新。比如以前老人就希望儿女承欢膝下，那现在人口流动这么大，儿女说我不能在身边照顾，但是我可以花我的钱去买更优质的养老资源给你提供。小家养老变成一个大家养老，从老年人子女的单方养老需求的满足，到全社会共同的多元的满足，同时也是个性化的满足，高品质的满足，是咱们制度的优越性，全社会大家形成共识。
好，我们刚才走进的是北京一些老龄化社区，老人们的家中，了解了他们的居家养老生活，也感受了北京在建设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推出的新举措。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下周节目再见。